科尔曼指出，这些力量并不是改变计划初期成功的偶然产物，也不是实现小胜利才换来的战利品。这些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出现，因此在转变的起步阶段，惯性或许是一种难以克服的阻力，但只要过了某个转折点，惯性反而会从阻力变成动力，小改变也能促成大改变。改变却有模式可循，这些领悟相当振奋人心。大改变可以始于不起眼的一小步，小改变自然而然会越滚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改变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改变很容易，我们周遭就不会有那么多苦苦挣扎的酗酒者、令人伤透脑筋的婚姻、惨淡经营的公司，也不会有复制东流的社会改革方案了。改变未必很容易，但也不一定很困难。有时候改变唾手可得，有时候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成功的改变多半遵循一套模式。改变的人有明确的方向、足够的动力以及有利的环境。换言之，改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骑象人、大象和路径齐心合力，共同支持转变。就举为人父母的例子吧。如果你觉得自己正在构思的组织改变比登天还难，那就看看新生儿的父母吧。因为与新生儿带来的巨变相比，你的改变根本不值一提。无论你打算在工作中推行的新想法有多么坎坷难行，也用不着送主管上大学或者帮首席财务官拍嗝吧。养儿育女绝对是一项规模最庞大却又进展最顺利的改变，原因也并不神秘，其中一点是终点清晰明确。我们都从小孩长大成人，我们都看过父母所做的事，我们都接受过数十年体验式的养育训练，因此骑象人知道该去哪里，也知道什么样的做法才能成功。人们决定生孩子往往是出于感觉而不是知识。新婚夫妇在甜蜜的氛围中谈论小孩，想象着拥有爱情结晶后的幸福生活。所以大象明明应该畏惧这段艰辛的长途旅程，如今却迫不及待想要展开。同时，父母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身份。为人父母开始处处为孩子的利益着想，而不再仅凭自己的喜好。这种认同感强大有力，甚至连大象也愿意为孩子而付出短期的自我牺牲。一旦成为父母，朋友和家人会开始用各种方式帮助我们减小改变幅度，特别是在婴儿降生后的头几个月里。你的母亲在最开始的几周赶来帮忙，朋友带着食物来探望你，老板准你休假，亲戚还时不时关心问候。再想想整个社会为了养育孩子所营造的成长环境，不仅有餐厅贴心提供儿童专用高脚餐椅等小事，还有产假和育婴假、学校教育制度，甚至儿童成长社区之类的种种大事。或许你觉得这些都是常识，如果真是常识，也只是存在于脑中养育孩子那个小区域的常识。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为人父母这件事何以顺利达成，那么想必我们也知道成功的改变离不开感觉的激励，少不了环境制动或加速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为何生儿育女这么大的改变可以取得成功，许多小的改变却失败了，那么老实说，食物金字塔就不会出现，公司主管也不会想用电子演示文稿来发起改变，全球气候专家更不会整天念叨碳排放量的数据。如果这些真是常识，看来很少有人将其用在实际行动上。 成功的改变多半遵循一套模式，我们不能再忽视模式，应该开始诚心地接纳它。当麦克罗马诺前往越南身处毒品之中时，他开始吸食鸦片。当他回归家乡处于亲朋好友时，便戒除了鸦片。当机甲空间客服有呼叫转接系统时，员工不接听客户来电。当转接系统被取消后，员工便开始接听客户来电，改变确有模式可循。当我们兄弟为了抵抗电子邮件的诱惑而开始调整电脑设置时，我们做的事和不想睡过头而购买逃跑闹钟的人并无二致，改变确有模式可循。当酒店女服务员获赠运动达人的身份后，锻炼程度更上一层楼。当巴西拉塔的创新者遭遇电力短缺问题，便想出形形色色的省电办法，最后连电力配额也用不完，改变确有模式可循。当杰里斯特宁抵达越南时，当地政府只限他6个月来改善营养不良状况。他一句越南话都不会说，但他知道如何寻找亮点。于是妈妈们很快就学会了避免孩子营养不良的烹饪技巧。当瑞尔的自然保护人士看到圣卢西亚人为了保护国鸟鹦鹉而团结一致，他们知道这就是亮点。于是在50多个国家推广自豪运动，改变确有模式可循。改变的模式并不是受到改变者身份的影响，本书确实提到了几位首席执行官，但更多的是既没有高级头衔又没有大量预算的人，教授、护士、中层管理者、政府官员、校长、父母。改变者的身份各异，改变也千奇百怪。我们看到教授缩小了电影院爆米花桶的尺寸，两个普通人说服了会计师阿提拉，一名女子改造了虐童父母，还有一名男子率领75名团队成员拯救了10万条生命。改变者身处的情境不同，改变规模也不一样，但模式却如出一辙。他们指挥了骑象人，激励了大象，营造了路径。现在轮到你上场了，那么你想改变什么？